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一次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的节目，我是阿坚。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最近大家关心的这个三阶的问题哈，就是三阶千里公投的问题。目前已经办了两场的公投的说明会了哈。那最近大家聚焦的可能在于说台北港、林口港、麦寮港是不是可以成为三阶的选址的一个替代方案哦。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再明确的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一些早教公投方所建议把三阶迁移到台北港或林口港的部分，那我们先不管说新北市政府其实已经实际上已经发函说他们不接受三阶在台北港盖这件事情，我们先不管这个所谓政治或者行政上面的不可行，那我们来讲实际实务面的考量，实务面到底行不行。那首先呢，台北港它虽然它现在有一些有一些港，有一些田区已经填起来了，但是你要盖三阶，你要盖接收站什么，你还是要经过环评，所以你要取得这些的许可，违堤造地这些许可你就大概需要三年，那违堤造地呢，就至少还有建站就要八年，合起来就是要十一年。而且呢，你台北港建站你还要布管，不管是拉海管也好，不管是拉陆管也好，你都要拉管才能到观塘，才能供气给大潭电厂。那这个地方这个区段海管或陆管的话，你还是施工难度会蛮高的。为什么？因为陆管的话一般可能你就只能走台六十一线，但是台六十一线就是我们的滨海公路，现在实际上已经都管线都已经满了，你要在布管其实难度相当高。那海管的部分也是，那海管也有人之前这个早教沟通方还有提说一天就可以布四公里了，那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海管你要布海管，你要先地质要先确定行不行，然后呢，你要挖沟，那第三个呢，你才能把管布下去。那布完管之后呢，你还要先把它干燥，那确认它是安全，是一个整个 clear 的安定的，你才可以算完工，才可以开始送天然气。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像我们台中中油公司台中到大潭的这一个天然气的海管，也是布了六年才完成，那还不包括前置作业哦。这个布管就六年了，它前置作业还有一段时间，并不是说你想布就可以布。最近这个早教公投方又提到了 N7 N9 这几个地方，然后可以很快的，因为 N7 跟 N9 是已经是填好的，不用像这个 N11 这样子还要填，那所以他们提出说你可以用 N7 N9 就好了，然后来布设海管就去大潭就可以了。那实际上呢，它这个地方因为它的 LNG 码头，就是这个早教公投方所规划的 LNG 码头，实际上它就在航道旁边了，那你回川池更不可能禁止别人经过，所以它基本上它这个早教公投方所规划的这个 LNG 码头离航道回川池太近，所以已经不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那台北港呢，是高度繁忙的港口，它整个他们所规划的这个接收站跟港口的位置就在台北港的进出口，等于是它的喉咙脖子的地方，那你在那边挡住了，那其他的船怎么进出？你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天然气接收工作跟既有航线的冲突啊，你的可行性就受到限制了。那另外呢，它规划的海管的部分由台北港到大潭，这沿途会经过许多的藻礁区，也就是沙仑藻礁啦、许厝港湿地的那边的藻礁啊、草踏啦、白玉啊，都是你尽力避开，你最后你上岸端你还是要经过大潭居山区的藻礁，不论是你用什么工法，你都还是会影响经过藻礁区。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海管路径就是藻礁公投方所提的这个海管路径，它会经过台北港外面的一个我们的军事管制区，就是废弹的弃置区，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里施工啦，因为你这个难度就相当高了，这些废弹弃置区安全上的疑虑是相当高的。那另外林口港在林口港建站的时间会比台北港更久，为什么？因为它又位于这个航道，就是桃园机场航道的下方，而且它不是商港， 它也不是工业港，所以它会有飞安的问题，会有港口定位的问题。所以你去，我们已经其实中油也有评估过了，至少要11年以上的时间你才能够盖完成，开始来推动如果在林口港盖的部分了。所以实际上时间上也都是来不及的。那麦寮呢，麦寮港没有办法替代三阶，因为麦寮他们如果要建接收站其实是自用，是台塑集团要用的，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南电北送的问题啦。你实际上当然也是来不及供应大潭的这个燃气机组所需要的用气的一个期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在2025年6月之前把这个供气供好，让大潭的发电厂89号机组能够用到天然气来发电？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下来，我们的汰换机组已经有好几组了，那我们的用电需求又增加了，一来一往之下，其实产生的缺口是越来越大的吼。那所以甚至啊，就像大家就知道的那个核二一号机，其实在今年七月就已经停机啦。那未来明年还有核二号机啊，后年还有这个协和的燃油发电机组这些要除以，那所以你的缺口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你有216亿度每年的缺口，那你一定要补啊！你不补的话，这些不是说我们的需求而已，而是你既有的就消失了。就像你现在每天有100块可以花，但是你过了几年之后，你每天只剩下70块钱可以花，那你就很明显的就有一个缺口出来了，对不对？那也有人讲说，那你现在外推再外推嘛，哈，那再外推，你延迟工期要延迟 2.5 年，所以你要延到2025年才能完成啊。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处理？你政府单位一直讲说已经缺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大潭电厂的那个发电机要完成了，你现在没有气了，那你这段期间怎么办？要延迟 2.5 年哦。那实际上没有错，它是要会受到影响，因为你原定由第三接收站供气的大潭电厂的89号机组会受到影响，因为它的气源就够嘛，没有气源嘛。所以呢，中油公司它其实已经在安全前提下规划了什么永安跟台中接收站来增加供应，作为短期调度之用。实际上这些都是高负载的，我们讲明白一点的，其实这个台中跟永安现在去年已经是负载率已经是108%了，那今年其实已经超过了，已经110%、115%这么高的高负载营运，增加供气量，未来为了这个短期调度再来增加供气量，其实是只能做短期的因应啊，你没有办法把它当成长时间，或者是把它当为常态来使用哈。再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你2023年三阶外推，因为它延迟两年半嘛，哈，到2025年6月才完工供气，那实际上它9号大影响大潭9号机组，它是2023年的6月就要用气了，所以它影响的发电度数大概40亿度，所以它折算下来大概要60万吨的 LNG 才能够补足这个发电需求，那就会由台中厂它用离峰供应的方式，就是我们用电需用燃烧用电需求比较离峰的时间，多供一点给大潭电厂来增加这个用量这样子。那2024年的时候呢，它影响的会是大潭的7号机组跟9号机组，那影响发电度数大概是100亿度，那折算下来就是大概150万吨的 LNG， 那所以这个时间上除了离峰台中厂刚刚提到的台中厂离峰它的供应要增加给大潭电厂60万吨之外，那还有90万吨就会由高雄永安厂这边来增加它的供应哦。但是实际上这些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些你陆管海管已经是容量已经饱满有限了，你离峰供应那其实就是调度而已，那等于是说你把它仅有的下场休息时间都把它补满，就像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NBA 湖人队的 LeBron James 啊，他这个无敌生化人，你有办法让他48分钟都在场上吗？基本上他还是需要休息的，所以我想用这个比喻大家都能够很清楚的理解到短期供应的部分你是调度不能作为常态的、哦、那也有人说中油啊，在台中跟永安的接收站也都有扩建啊，那为什么不能就供给大潭电厂就好了，那三阶是不是就不要盖了？那实际上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说天然气供应链的这个关键环节、哦、除了就是从 LNG 从接收站的卸收、储槽、气化跟管线输送这四个部分， 所以你既有接收站的持续扩建呢，除了考虑你接收站本身的供气的产能，还有你的安全，我们依照天然气事业法规范的这个安全存量天数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输送天然气管线的管输能力，它就是你能够供应到市场的重要因素啊。这些就像是说你有一个铺满，你铺满很大，你装满了，但是你没有拿出来，那还是一样没有用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台中跟高雄永安既有的接收站，它都有各自不同的目标用户。比如说台中接收站的部分，它的台中厂经通宵到大潭的36寸海管，它沿线还有供应民生用户，还有工业用户，大潭电厂、桃园科学园区，还有长生电厂，其实都已经饱和了，这些尖峰需求已经饱和了，所以这也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它只有在离峰时间可以再补一些天然气送给大潭电厂来做发电用。那永安接收站的部分呢，永安厂它用永安，从高雄永安到通宵的这个36寸海管来供应通宵电厂它的新旧机组，然后再衔接一个26寸的路管往北，然后到沿线供应这个新桃电厂、国光电厂跟工业用户、民生用户，其实它的管输能力也是一样已经饱和了，它没有办法再供应新增的北部的新增用户，包括7号跟9号机组，所以这些调度就是只有在它的离峰时间可以来做调度用而已。所以为了配合这些大潭电厂的用气需求，中国公司就是把预计在2023年台中到通宵36寸路管完工之后，所以勉强可以用台中接收站供应大潭第一到第七号机组的发电机组的用气的需求，那至于8号跟9号你还是要等三阶完工之后才能够完整的供气，让这个发电机组能够发挥它真正的功用。那8号跟9号又是有一个，这两个发电机组有个特别的，就是它是负循环机组，它可以有它的效率更好，所以供气给它，它可以发比较多的电，然后呢用的气的量也会比较少，这些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推这个。那但是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虽然把天然气接收站建了，那我们其实也有注意到藻礁这个问题，所以才会除了之前的回避替代修正方案之外，我们现在经济部这边大家现在知道的环差审查的这个再外推方案，就是离岸工业港离岸已经从742公尺再外推455公尺，已经离岸将近1200公尺的距离，那1200公尺的距离其实还蛮长的，如果你跑超长，你要以400公尺 的超长，你也是要走到3圈。那这个的差别，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盖天然气接收站，我们也有注意到藻礁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天然气，我这个接收站，我的陆地上面，我的槽间带的部分藻礁全部保留下来，那往外再推，现在推到1200公尺，也把这个海底在海床底下的这个地质藻礁几乎都避开了，因为我们的调查，中央大学地科院的调查帮我们做了很明确的判断，藻礁所谓的藻礁礁石，它离岸大概只有到水深18米左右，15到18米左右，那这样的离岸距离大概就是 1.2到1.7公里。那我们外推到1200公尺，我们并没有在做浚挖，没有挖，没有填，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把这些礁体都保留起来了。那我们的沉箱是先抛石，再放在这个抛石上面，没有浚挖，也没有水泥，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小的方案。那加上我们这个工业港，它是属于离岸，刚刚讲的是离岸式的，而且是开放式的，所以呢，它不会有所谓的凸体效应，它不会有凸体效应，没有凸体效应呢，就不会有北边白玉藻礁的堆积，也不会有南边关心藻礁的侵蚀，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北淤南侵的这种凸体效应的影响，因为它不是一个凸体，它是个离岸的接收站。那中间工业区就是陆地的部分跟港，工业港这个中间这1000多公尺的部分的海域，它都是通透的，因为我们是用栈桥，栈桥就是打桩盖起来的，就像澎湖的跨海大桥，它也是海水可以自由的流通，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它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一区的藻礁跟潮间带的藻礁保留下来了，然后也把对海的影响降到最低。那我们的成大水工模拟显示说，这样的一个工业港离岸的配置，离岸现在1200公尺的配置，它能够造成的它不会有突堤效应，而且它对于这个海水流速的部分呢，会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一点点变化是说，在大涨潮跟大退潮的时候，会流速会加快一点点，就是说0.3增到0.5这样每秒每米秒，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增加，尤其是在大涨潮跟大退潮的时候，流速会有点增加。那这样有一个小的好处了，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它能够让这一个在潮间带跟在我们在工业区跟工业港之间的这个水道，它能够把更多的沙给带走，反而是可以让它的覆沙的状况，就是在海底有覆沙的状况会稍微减轻一点，所以甚至有可能让这个在海床底下的这个目前都没有看到的壳状珊瑚藻跟其他的珊瑚或是其他的生物，有机会在工业港建港之后，因为它水道有一点点的流速的增加，反而漂沙会淤积的状况会减少，反而有机会让它的让这些生物的在这里生存的机会又增加。那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沉箱沉箱体，它是预铸的，铸好在台北港做好之后再拉来这边放。那放了之后，现在经过了一年多，我们有看到的是我们的水下摄影有显示出说，在这些的沉箱体底下是抛石嘛，是抛石头的，所以这些抛石它有孔隙，我们都有看到有龙虾、有螃蟹、有一些鲷、一些鱼在这边聚集，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所谓人工鱼礁的一个效果。那在这沉箱体的体面上，就是这个墙壁上面，我们都有看到牡蛎啦，还有一些柳珊瑚啦，还有雪花珊瑚，那甚至是这个碎珊瑚都已经有附生在这个沉箱体上面了。所以是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浚挖，所以我没有破坏现况的环境，那我还增加了一个硬底子的生态栖地给这些生物来使用。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说明的有关这个台北港的部分，以及我们其他对于林口港、麦寮港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对于藻礁区没有开发有保存、有保护，还有在水底的一些状况跟大家的说明。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欢迎跟我们反映，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拜拜。